各位同工，各位长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第二节课要开始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生命的主，得胜的主，爱我们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带领我们这一班你所拣选的众仆人师女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你的话。感谢主，借着拉撒路被复活这件事情，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。我们除了感恩，只有感恩。谢谢你上一节课让我们知道苦难方面的信仰思考，苦难方面的人生淘炼，苦难方面的你的心意。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光，让我们继续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供应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把出于你的话承记在我们心中，怜悯你的仆人，让他能够按照正义分解正道。主啊，真的你仆人深深体会到，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有你就有一切。我们大家都专注在你身上，看你此刻向我们所释放的信息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14节25、26节43、44节。约翰福音11章14节，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。25、26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43至44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时人就出来了，手里箍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让他走。我们刚才这节课讲生命认知的第一个方面，就是有关于苦难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讲第二个方面，有关于死亡的问题和复活的问题。约翰福音11章14节，耶稣明明白白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拉撒路死了。死亡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，有的人不能提死这个词的，死这个词一提他怕得要命。所以你去看尤其比较高档的宾馆里，这个电梯啊，没有四楼的，也没有14楼、24楼的，这个死不该提的。四楼没有加三，哎，是吧？13，哎，那问他为什么？他们你也知道，他就不想看到这个事。杭州有一个小区，不是全部。那个长辈告诉我，顾牧师，你到这里去探访信徒，你不好去探访的时候，其他水果可以的，苹果不可以买的。我说为啥？他说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个传说，你送苹果就是他病要死的。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被咒诅、被捆绑。是真的那么可怕吗？是有的时候当然可怕了。那基督徒怎么面对死亡？当然，首先要讲的，基督徒也要死的。拉撒路死了，这是耶稣说的。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我想从几个角度讲。第一个角度要，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，回顾一下。人为什么要死？人为什么要死？答案很简单吗？生老病死，这是个规律吗？那这规律什么时候产生的？你再数上去，又再数到创世纪第3章，死是因为人犯罪，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因为亚当夏娃吃了禁果，他死了，他的的确确死了。我儿子都小学的时候就给我，他说老爸，亚当没死，耶稣讲神讲话不算数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神说亚当吃了禁果必定死，亚当不是活着吗？小孩子不懂。那我们先讲第一个，为什么死了？因为罪，这刀子咒诅，所以是从咒诅来的。那我想这个简单的理性一下，那正因为这个死，也产生一个公平，所有人都要死，所以在死亡面前没有皇帝，没有平民，是吧？没有董事长，没有普通员工，没有富翁，没有穷人，都是平等的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有一死。那这个问题简单讲一下啊，死是因着罪，是亚当祖宗夏娃，亚当夏娃祖宗犯罪导致死亡。那第二个问题啊，简单讲一下死的含义，什么叫死？从全部圣经给我们看到，死有两层含义，两个层次。第一个含义，死是指灵魂的死，灵生命的死，那就是人的灵与神隔绝。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就死了。创世纪三章八节出现一个词说，天起了凉风。如果凉风这个词按照今天的处境来讲，天起了妖风，起了怪风，这不是一般的凉，把伊甸园那一种和谐的氛围破坏掉的这种风，是因为人犯罪。创世纪三章十节，亚当说我惧怕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医生？有医生的，有护士的，我只说料理过这个基督徒的实体的都会知道，一个人死亡，一个是怕人，第二个是惧怕。什么叫死？第一个，灵性的死是与神的爱隔绝，灵生命的死。那么与神的爱隔绝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失去平安，失去喜乐，失去和好和睦，失去满足等等等等一切。所以今天很多人现在活着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的欲望的洞填不满的，欲壑难填。他明明指出，每每指时又说不出的那一种不安全感，不满足感，那一种恐惧，甚至那一种仇恨，莫名其妙的。所以有人说秦始皇做了皇帝都想成仙，不满足，永不满足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都是与死有关系的。这是灵性的死，灵生命的死，与神的爱隔绝。死的第二层含义，那这就是肉身生命的死，肉身生命的死，心脏停止，呼吸停止，人都会经历这个死。大文学家叫叔本华，叔本华这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不相信有神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。他讲过一段话，请你认真听。他说：“人生如钟，这个钟啊，不是机械，不是电子钟、石英钟，是猪油摇摆的当钟，我们陕西话叫当钟。”他说：“人生如钟，左右不定的摇摆，像猪摇是空虚。”向右掰是无聊，停下来是死亡。这叔本华说的，他真的是个大哲学家。他说生下来在摇篮中摇，长大了在行程中摇，生病了在担架中摇，死了在棺材中摇。真的是这样吗？ 叔本华就这样说的，所以叔本华的人生是在消极孤独中离开的，很悲剧。非常非常感恩了，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带给我们是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。我在上次礼拜形容叔本华的话讲，我说人生如钟，主要不定在摇摆。叔本华说，想主摇是空虚，想摇摆是无聊，停下来是死亡。今天我要奉耶稣名宣告说，基督徒想主摇有恩典，想摇摆有真理，停下来得永生。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。基督徒也要死，但是使徒保罗发明了一个词，不是死，是睡了。他为什么讲睡？因为他知道要复活。所以今天基督徒面对死亡，不是绝望，是有痛苦，因为亲人离开了嘛，悲魂离合嘛，但是充满盼望，充满盼望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意思，死亡的含义。第三层意思要讲的，基督徒面对死亡要注意的两件事，我说要自己检查自监的两件事。面对死亡，第一件事，面对死亡你我是淡定的，淡定的，有归家感的，还是恐惧的，忧郁的，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。面对死亡你我是很淡定的，是归家，还是很恐惧很忧郁，这是关系到你我的内在生命。一个真基督徒他真的是不怕死亡的，大家注意啊，不怕死亡不是去找死，这是两个概念。不怕死亡是我们信靠交托，找死是找麻烦。2018年，这个全世界失去了好几个基督教会的重量级的人物，是吧？首先是我范牧师，范斯牧师老人家2018年1月份去世的，然后呢，也是在震撼边营部牧师，边营部是华人教会非常有影响力的牧者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献给无名传道者，这封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抄的，他实在震撼，我就是邀请要我来参加他的这道，这次里边正好我在外面讲道，所以我没来。那范牧师的告别仪式我是来的。然而美国的葛贝里牧师去世了，葛贝里他的儿子给我发信息的，葛贝里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，他的葬礼应该是他的安息礼拜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，当时美国在活着的6个 总统都参加的，哈特、老布什、小布什、克林顿、奥巴马、特朗普，6个总统参加葛贝里牧师的安息礼拜，哎，太荣耀了。后来在他的葛贝里图书馆，葛贝里牧师的葬礼上是特朗普和当时的彭斯2个人参加的，那么这个葬礼上有8个人发言的，葛贝里牧师的3个女儿2个儿子和亚洲代表、非洲代表、美国代表8个人，因为他们把前任都寄给我的，都发给我的，我看了。他的大儿子葛福林2008年5月11号我请他到从一堂来讲道的，他发给我，葛福林牧师在这个安息礼拜上讲了一段话，他说我老爸每当我们参加了全家福全家乐吃好晚饭粥的时候，老爸一定给我们说，孩子们请注意，每一天你们突然接到电话接到信息说我走了，你们千万不要难过，要感恩，因为我被迁移了，迁移迁户口的迁，移动的移，被迁移了，我从这里迁移到天上，而且天上比这里更好。这是葛福林牧师的原话， 所以这老人家很有意思的，他没有跪天以前，他把安息礼拜程序都他自己写好的，照例的程序都他自己写好的，唱什么赞美诗都他自己宣好的。我看了一下，所有的赞美诗都围绕两件事：一，荣耀贵族；二，那里比这里更好。这就是死亡，这的死亡。各位同工，面对死亡这件事情，我们拷问自己，你我是很淡定的，是伟嘉的感觉的，还是很恐惧的，很忧郁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？这一定关系到你的生命。我老爸很快的了，是去年的12月19号跪天的，12月16号，19号是安葬的，16号15号下午3点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照顾我爸爸的一个弟兄姓郑的，他说顾牧师，顾爷爷可能有点问题，他一直在唠叨你，他也胃口也不开，你能不能过来一下？我给周老师马上就去了，周老师给他下评估，我给他吃评估，他很开心，也没说多少话，只讲一句话，于是我要为天家了。我还逗他了，我说耶稣跟你说话了，要为天家了？他说那没有。那我说你怎么知道要为天家呢？他说我感觉。那我说很好，妈妈在天上等你不是很好吗？他说是的，但是我没有惧怕。然后我给他祷告了，他说你好委屈了啊，我说好。16号上午，我给周老师正好在讲道，在服侍，正好给同工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电话来了，一个小郑弟兄，他说顾牧师，顾爷爷呼吸很紧张耶，他说我们自己这里的圣爱医院可能不行，要不要跑救护车到大医院去？我说这样，我说你不要急，我说我打电话给院长，叫院长来看看，他决定。他说好的，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基督教圣爱康复医院的陈院长，我说你在哪里？他说顾牧师，我在医院。我说你马上到我老爸房间去一下，一切由你决定，你认为要去大医院就去大医院，你认为这里医院可看的就这里，你决定。他说好的。3分钟不到就打电话来了，他顾牧师，我建议还是顾爷爷到大医院去吧。他说我这里的设备不够好。我说好，那么他们套了救护车，我们自己有救护车的，杭州基督教圣爱康复医院送去。我给周老师马上打的过去，我父亲已经在抢救了，医生说要切罐。我说对不起，我老爸88岁了，他有遗嘱的，他有话的，就是如果要切罐啊，要破啊，什么都不要，反正我会添加。那么我就不同意咯，插罐。这个时候小郑也说了，他说顾牧师，顾爷爷一点钟讲了3句话，第一句话他说，小郑弟兄，我非常感谢你照顾我，比我儿子还好。我说那是的，你比我儿子还好，我还没有跟他，你跟他住在一起，我没跟他住在一起。第二句话，我年纪大了，有的地方脾气不好，请你原谅。第三句话，小郑，我要为天家了。这郑弟兄逗他了，他说顾爷爷不，再过2年你90大寿，我们要吃大蛋糕。他什么话都不说，就笑。他说顾爷爷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要为天家。就在16号下午7点54分，在我们家里亲人的祷告赞美中安然离世。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？我父亲非常淡定，要为天家呢，所以他思想比活着还漂亮，因为他觉得鬼家了嘛，哪个人鬼家不开心，那要么你这个家有问题嘛。这第一个问题，各位要思考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你我都要死，但是如果你我在基督里得到生命的，你放心，归家，迁移，从中国到天国，天国比中国更好。第二个问题，请你认真听，面对死亡，我们要考虑的，你我是两手空空建筑，还是带着做工的骨效建筑？这是你我要伟大的
是两手空空见主，因为得救是一定的，因信称义赖恩得救，但是没有为主做见证，没有把人引到主面前，生物上没有荣耀神，两手空空。两手空空的人生是游戏人生，两手空空的人生是浪费光阴，两手空空的人生是混着过日子，混着过日子，这是两手空空。那么什么叫带着做工的骨效建筑，在启示录14章13节，这是我们双十礼拜经常讲的，启示录14章13节，圣灵说他死了，但是做工的骨效随着他而去。所以有人说，人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句话对不对呢？是对了 50%， 生不带来的确死不带去的，你的洋楼别墅带不去的了，你的票子带不去的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带去的，做工的骨效，做工的骨效随着他而去。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面前要扪心自问的，面对死亡，首先我们感恩，我们在基督里一次得救，真的得救，永远得救。请注意，一次得救是真的得救，但是得救与得胜是两个概念。我们面对死亡是仅仅得救，两手空空，还是过得胜的生活，带着做工的骨效，把人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，这种生活状态去的。这是我们要反思的。2016年1月27号我失去职业，我从浙江省政协会议闭幕，我从人民大会堂门口出来，因为我也是政协委员嘛。两个便衣找我公务室，我们是公安，跟我们走，我就知道了，只要失去自由了。那个在地下室关了一个晚上，28号被带到看守所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我第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保守我的心。然后我内心问，我说主啊，假如我在这里出不去死了，我怎么见你面？是两手空空呢，还是有做工的骨效？因为我深深知道我一定得救的，这是我再清楚嘛，我有得救的经历嘛。但是我问一个问题，我是两手空空还是带着做工的骨效？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祷告睡着了，但是在梦中非常清楚地听到一句话，叫名字的约瑟，你是我所爱的，我爱你。我醒来了，醒来因为那个没有枕头的棉袄倒枕头的了，枕头已经湿透了，在哭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主所爱的，不管他们怎么，你知道。后来我把我，因为好像看我的灵太多了，后来才知道了，看我的灵多得不得了了，这个真看守是麻烦死了，白带了，听说那我要到金瓦看守所，那里就不得了了，开始6天5夜不给我睡，后来10天9夜不给我睡，几次抢救，但是我非常镇定奠定我不会死的，因为我是主所爱的。到现在我才发现，你知道吗，心理学家讲到一个人的状态7天7夜不睡一定是疯掉的，这是极限，7天7夜。我6天5夜不睡，他说应该没问题。他说公司你不简单，你是个超人，10天9夜不给你睡，你没有崩溃，你没有疯啊，这是神极大的怜悯。我为什么？因为每到我打开窗，他用冷水把你劈醒的，不给你睡的。我就祷告，主我爱你。我也知道主你爱我。我就是在这个种孤独当中度过了10天9夜。这是信仰的力量。到10天9夜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在特殊的审讯室，跟人家不一样的， 做楼梯两个警察扶我的，做平地我不要他，我自己做。我出来穿一些赞美诗，你知道我唱什么歌吗？我出来很响亮的，当然力气就不太有了，但是我觉得用着心唱。
主啊，我心爱你，现在爱你，永远爱你，任凭海枯石烂。主啊，我心爱你。
旁边有个警察，老同志，你还这么开心还要唱歌啊？我说对不起，我不是唱歌，我唱赞美诗。他说哦，你还只有唱赞美诗。弟兄姊妹，面对死亡什么态度，决定我们的生活品质。有信仰跟信仰就不一样。当然，我讲的是信仰耶稣。上海疫情三个多月时间，我有一个弟兄，我们潘弟兄都认识的，他是一个搞企业做的很大的。温州有一个领导刚退休，今年春节过了，他去到上海看他的女儿，汤城一拼，你知道汤城一拼40万50万一个平方的地方，进去到了那里不到一个礼拜疫情关了，不到三个月这个人头发从黑发全部变白发。我们的弟兄他的孩子也关在上海，但是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信仰。弟兄们，信仰关键时刻起作用的，关键时刻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，是看我们怎么面对死亡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亲不亲，是看我们在试炼当中的那一种淡定，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一种超脱。弟兄姊妹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感谢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人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受了审判，所以我们将来不需要受审判，只在基督台前的赏赐而已。当然没有做工的没有赏赐，做工的是得赏赐的。死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，人人都要死的，但是对于真基督徒来说，死亡是一个迁移，是一次睡觉，因为我们要被复活的，被复活的。那么透过拉撒路这个实实在在的死了，还有一个信息要告诉我们，死不死活不活都掌管在耶稣手中，生命掌管在主的手中。各位，何时死，什么死，不是人定的，不是人为的，都是主的旨意，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嘛。耶稣说拉撒路死了，他死了，所以你不要怕我什么时候死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住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，包括我，你的使命没有了，你死不了。这是我说的，我解读什么叫使命，我们叫大使命嘛，是吧？使命就是为主使用好你我这条命，这叫使命，这就真那么简单。什么叫使命啊？我们不讲这个高言大志，宏伟目标，使命就是为主使用好你我这条命，这叫使命。所以你我的使命未了，你想死也死不了。当然了，你我的使命完成了，神说你不要再在地上煎熬了，到我这里来享受吧。用保罗讲，死了是好的无比。基督徒就这么坦然。如果你害怕死亡，各位一定要提醒你，你的生命有问题。如果你害怕死亡的话，你的灵性有问题，你与神的关系有撞头，有状况不好，
真正基督徒真的是视死如归的，因为是潜移嘛，是潜移，是经历与主与众圣徒在一起的快乐生活，这是何等美好的。这是我所讲的第二个方面问题。那么面对这个死亡，对我们来讲一定要抓住机会，多做主公，一生一世靠主保守，荣耀主名。这是面对死亡态度，抓住机会，多做主公，一生一世靠主保守，荣耀主名。主不保守我们，我们都要失败的。我在同工们家，我现在他们公司里怎么样，我说我非常好，我两句话了，我走到哪传到哪，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就 OK 了。至于怎么样，主都知道。你我要有态度，走到哪要传到哪，要活出去，要传出去，告诉人家耶稣是谁，告诉人家耶稣是谁。我前天就出租车去探访一个人，为什么要探访，不坐地铁，因为我要到这里来，我恐怕地铁上一坐什么时空响蹦，我倒没关系，关在那里你们这个聚会不了了。所以我给周老师讲，我说这次不坐地铁了，其实我很喜欢坐地铁，地铁方便，但我这是我要打的了，我说万一我地铁一坐时空响蹦，我这天也去不了了，对不起马道长老的。所以我去了，坐上出租车我就问师傅哪里，河南人。哎，我说河南教会很多。哎，他说你知道，我说是，我说我是牧师。我说你信不信，我不信，但是我家里亲戚有信。我说好，我说耶稣是谁你知道吗，我不知道，我告诉耶稣是救主，因为我跟他主持二十几分钟，讲耶稣怎么救人，人有罪，人需要拯救，人需要帮助。我还跟他逗他，因为这个人还有意思的，我说这个人字怎么写，一撇一捺，我说对吧，人需要帮助吧，缺少一撇不是人，没有一捺不像人，但是人的帮助有限。我说你老婆在河南，你有帮助爱不能救，耶稣能救他。他说哎，这样有道理，快要到了。我说师父无论怎么样，请你给我说一句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，耶稣救我。耶稣救我干嘛，我说你现在不需要，当碰到危机的时候，危难的时候，没办法求教的时候，你喊耶稣救我，他说这个好的。我说你说耶稣救我，他耶稣救我，我说好了，我去走了。要传福音啊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传福音，这是圣经教导的。我原来在传道时给同工们讲一句话，无论传道不传道，总要准备好传道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圣经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，我给同工们说无论传道不传道总要准备好传道，这是我们的心态，这样无论怎么样面对死亡好的无比嘛，对吧。真的各位同工，社会上兵法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凡事未动祷告先行。我能想说那弟兄在这里他开车以前我一定先祷告的，我这些祷告先祷告，为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我已经交托了嘛。很多时候突发事情，主啊救我都来不及喊就走了，我提前交托就好了吧。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。所以各位啊，基督徒也要死的，但是基督徒不是死是睡觉，因为基督徒要复活。面对死这个真理，考虑两件事，我是恐惧的还是淡定的，我是粮食空空的还是带着做功不孝的，这是我讲的第二方面，有关于死亡的问题，死亡神学。现在讲第三个方面，拉撒路被复活了，这是关系到复活的大能。各位，我为什么强调要讲拉撒路被复活，我用这个字我有思考的，这是强调耶稣的主权，耶稣的大能，不是你想复活就能复活，我想复活就能复活的，不是的，唯有耶稣才能叫人复活。
我为什么讲背呢？今天刚才读圣经很有意思的，43节是吧？43节，耶稣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出来！”注意，耶稣没有讲死人出来。如果耶稣讲死人出来，那当时世界大乱了，所有坟墓的人都出来了。耶稣指名道姓拉撒路出来，然而说拉撒路才出来了，那个死人才出来。你读圣经啊，没有讲死人出来，死人出来，所有的死人都出来了，那世界还不大乱吗？耶稣只说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。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，无论是政权，无论是强势，无论是科学，无论是医学，都不能解决人类的两大问题，犯罪和死亡。无论政治，无论强权，无论科学，无论医学，都不能解决两大问题，罪与死亡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都解决了。人要死，但人可以复活。而且拉撒路的死是耶稣精心设计的，这个当时就打引号的了。拉撒路，我们从约翰福音11章看到是吧？也他的姐姐也说的嘛，姐妹也说的，你早点来，我兄弟不死哎。耶稣故意直去，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他是生命的主。人为死，他可以叫死人复活。拉撒路从死里被复活，是强调主耶稣是生命的主，是掌管死亡权势的主。唯有耶稣是掌管生命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讲我们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区别。我们中国有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只是天主教、基督教是兄弟姐妹教，不过是教义有点不一样。他们是比较崇拜玛利亚，他们也相信耶稣，所以我就不说了。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区别归结点3点。一，基督信仰是相信神造人，其他宗教是强调人造神。神造人与人造神，这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区别。佛教、道教是吧，包括我们传统的信仰，这个神很多哎。中国人其实要信耶稣真的是恩典了。中国人的信仰是非常模糊的、混乱的。为什么啊？国民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讲没有神的。传统教育也从小孩子开始，爷爷奶奶、阿太就到处都是神，太阳神、月亮神、财神都是神。那么现在信耶稣了，强调只有独一真神。你说这不是很混乱的事吗？那感谢主，独一真神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人是神造的，人不是缘和变的，这是基督信仰。创造论，基督信仰就是强调人是神造的，其他宗教都是推崇神是人造的。这个造个神，那个造个活，那个是个像，这是第一个区别，神造人与人造神的区别。第二个，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区别是什么呢？是神造人与人造神的区别。基督信仰强调是神寻找人。路加福音19章10节，耶稣说：“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请注意，我们能信耶稣不是我们去抓耶稣的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以弗所书1章3节4节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我们讲话要注意，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被神拣选了，对不对呢？正确的，但不完全完整。我们算什么呢？神拣选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。今天我们真的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唯一故去，唯向主恩，真知道是神寻找了我，
透过患难，透过疾病，透过某一些人事，真知道神在寻找我，把我带到他的面前。而且他宗教是人寻找神，到处求神百活，到处求，这是第二个区别。第三个区别，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区别是什么呢？那就关键了，是人听神还是神听人。基督信仰是要求人听神，其他宗教呢必须要你神听我，因为我给你烧香了，我给你拜佛了，你当然要听我了，你不听我，我就不烧香了，你就不拜佛了。这是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区别，神造人与人造神，神招人与人招神，人听神与神听人。这是我简单的理想。那么透过拉撒路的被复活，说明一件事，说明信仰超越人生的经验。注意啊，拉撒路被复活了，说明一件事，信仰超越人生的经验。人生的经验是什么呢？人生的经验是什么呢？我个人理解两个方面，一个感官世界，感官出去看到、摸到、想到、闻到、碰到；第二个理性思考，理性思考，我们有思想的，这叫人生经验。感官世界加上理性思考，这就是人生经验。但是基督复活，耶稣叫拉撒路被复活，是超越这一个感官世界的，超越这一个理性思考的。只有信仰，信耶稣基督，才能够感悟经历这个荣耀的大能。有人说公公是不对，我们怎么经历到复活了呢？所以这里讲到复活有两个层次，一，灵性生命的复活，信耶稣的永生，不信耶稣再定了。复活我们经历到的第一个就是灵性生命的复活，我们与神恢复关系，我们享受了不是物质世界可以给予的、给予的、可以给予的那一种平安、那一种喜乐、那一种满足、那一种超脱，我想每个基督徒都有的，不是物质世界能够给予。我2016年1月27号失去自由，28号给谢谢范林住在一起了。我自己刚才有个祷告，我也祷告主啊，求你今天晚上让我睡得着，因为明天我还要被提审，让我有精力。那一次我进去，我们监室里23个人，那是插砖一样插着的睡，我躺下去就睡着了，祷告也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出事了，6:00，一号叫做老大，他可以打人的，警察不好打，他可以打的。这老大姓唐，故意是骂人了。昨天晚上你设的像猪肉一样，把我们全个监视都睡不得觉，打呼把我们吵醒了。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我好像睡觉不太打呼的，你还不打呼？命令大家，大家都说都打呼，我们都睡不着。哦，那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一天提神下来，第二个晚上我祷告了，我说主啊，今天还要睡着，再不睡着明天没精力，但是千万不要给我打呼，因为这些人给他们弄忘了，我要受苦的。我就祷告，哎，第二天我睡着了。第三天起来我就主动问老大了，老大昨天有没有影响你？没有啊，我们都发现你睡得很好呀。哎，他说奇怪，他讲句话了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抓进来前三个晚上没有一个人睡好觉的，唯有你这个故意是，大概是耶稣帮助你了。他讲了，我说是耶稣帮助我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掌握在神手中，淡定平安，这就是复活。基督的复活有两个层次，一灵生命的复活， 恢复与神的关系，拥有不是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可以这个物质可以供给你的那种平安，那一种喜乐，那一种满足，那一种淡定，你拥有了吗？我相信你一定有。当然复活的第二个内涵就身体复活，身体复活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像范牧师一样的睡了，先复活。如果我们有福气不死好活着，那就是改变形状，背体一刹那到空中，那是身体复活。复活自在耶稣里，复活自在耶稣里，这是透过拉萨路被复活给我们看到的。基督信仰是超越人生经验的，是超越人生经验的。第二句话要讲的，神的道是超越人的经历的，神的道是超越人的经历。那么讲到这一点呢，我一定要说的，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唯一，阿明吗？唯一啊，没有两个人一样的，唯一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要陶造的唯一，阿明吗？所以有人说，哎呦，公牧师真好耶，在这里面各个晚上都睡着觉，我也可以追求祷告，可以，但是每一个人经历不一样的。我相信神迹是存在的，耶稣复活就是神迹，基督徒的生命改变就是神迹，但是还有一些神迹是个案的，有的人毛病好了，他肯定不需要吃，生病不需要吃药的，是吧？但是你不能拿你生病不吃药来推广，你错了。神给你特别人、特别时机、特别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建立在真道的基础上的，真道，神的道是超越个人经验的。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教会里牧师的时候，异端也多，其中给我们最有影响的一个异端叫成功神学。成功神学，而信耶稣什么都好，某某某信耶稣生意亏了便赚钱了，而某某某信耶稣身体病的、病了膏肓的得医治了，某某人夫妻吵架要离婚了，信耶稣不离婚了。我相信这些事情存在，但是这是个案，不能普遍推广的。怎么才能够衡量这个人、那个人、这个地方、那个地方发生的神迹是出于神的？我怎么去努力的？是要用神的道来检查的。神的道，我们相信圣灵有丰富的恩典，但是圣灵所赏赐出来的、生发出来的一切的恩典、恩赐，圣不正对不对？不是张三李四说了算，是要经历起这本圣经顾虑的，经不起这些事，经历起这本圣经顾虑的。我再重一道讲过一篇道，三个圣：圣灵、圣经与圣洁。三圣是平衡的，圣灵、圣经、圣洁的生活，圣洁。今天我们相信采摩料的时候，圣灵有各种各样的恩赐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不能随便定人家异端，我们不能随便定，但是我们要去辨别参念。怎么辨别？怎么参念？神的道，用神的话。我常常讲，圣灵是圣经的灵，圣经是圣灵的经。一个活在圣经的真道、圣灵的恩膏里面的灵，一定是过圣洁的生活，过圣洁的生活。神的道是超越经验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太重个人的经验，我们要持守生命之道。我们不要太在乎那些有经验的人，我们要在乎这本圣经对我们的教导。我经常说的，不要太在乎，对于有经验的人我们要敬重他，但我绝对不是崇拜他，不崇拜他，
神给他的带领我们阿们的，但是神给他的带领给我们也有带领的，因为大家都是神创造的唯一，大家都是耶稣所拯救出来的宝贝，你我都是神心中的宝贝，但是你我的处境不一样，生命光景不一样，所受的教育不一样，神的陶造不一样，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样？各位一定一定要知道，神的道是超越经验的，神的道是超越经验的。如果我们所有的经验经历不符合神的道了，对不起，你要打问号了，这个是不是出于仁义，甚至出于那一个装作光明天使的撒旦的诱惑，装作光明天使撒旦的诱惑。牧师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显明更多的神迹奇事，圣灵要显出更多的引导带领的不同的恩典，但是不，这些是不是真的出于圣灵，要符合圣经，要接受圣经的检验。而这些所谓的的医治也好，像做神迹也好，是不是完全出于神的，还要看他的生活有没有圣洁的见证。圣洁，弟兄姊妹，我提醒大家，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了，撒旦不会攻击一般的基督徒的，撒旦是要攻击那一些在追求的时候对真理不清楚的基督徒的。主耶稣是禁食四十天以后，禁食四天是很熟灵的吧，撒旦试探他了，非常有意思的，撒旦试探主耶稣的这三件事，历史里的一直都是撒旦试探我们人的三件事，主耶稣怎么胜过他的，都是用经上记着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服侍好，要一直持守在正道当中，要一直靠着主的恩典安稳在高处，里面一定一定一定要有神的道。我讲到这里呢，我一定要提醒一下我们正海区的弟兄姊妹同工们，求神给你一个饥饿感，属灵的饥饿感，一天不读圣经一天不舒服。今天有很多传道人真的很可怜了，因为现在信息很好，我不动电脑的，但我儿子也叫我的这么弄，他说老爸你讲到很好准备的，你点几个关键字一点各种各样讲状来了，你看看好了。我说这个是扫罗的外包，他啥意思？我说大卫给扫罗打仗，扫罗连外袍给他穿的嘛，盔甲嘛，对吧？战袍，大卫不合身的。说我儿子很敬重我，很敬重我的。看见老爸讲到都是祷告出来的，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啊，对不起，他的岳父岳母，我的双亲家两个也是牧师，我们常常在一起。我儿子讲，哎，你要向我老爸学习，不像你这样的。我说不要这样说，这是你咱们岳父岳母。哎，这个真的就真的嘛，对吧？他很知道。今天传道人不好好讲，看圣经很多哎。我非常感恩，这次在东泉屋给那些高中生、大学生，我发出了一个赋予，我告诉他全部圣经66卷，很好记的，39:27，这是数学口诀吗？旧约39卷，新约27卷，加起来66卷，全部圣经一共是1189章，新约260章，就要你讲一讲结果多少就知道了。我说所以你每天读40章，你一个月读可以读一遍。我那时随口说了一下，我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如果假如我们中间有人愿意一个月读一遍每天读40章的，你举下手好不好？有一个小孩子举手了，不是小孩子，也是高中生了，他顾牧师我愿意读。哎呦，我好感动哎，他是高三，这我给大学生讲，因为分两班嘛，大组小组。我说小组里小班有人读，大班怎么样？太感恩了，有八个人被他激励了，一共有九个人，他们 这股几天读好一遍了，跟他们建立关系，一天读40章，一个月读一遍，空空哎，40章2个小时够了，2个小时，一天读3章，礼拜天读4章，一年读一遍，一天每天读3章，其中礼拜天读4章，每年读一遍。其实今天很可怜，传道人专职传道人很少读圣经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可怜。我们常常讲征战打仗，没有神的话如同有枪没有子弹，没有神的话如同有枪没有子弹，你能打胜敌人吗？当我们里面有神的道，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涌游出来的时候，什么真假都清楚了，讲到偏不偏都看到了，有神的道。复活是一个奥秘，复活是一个真理，复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主的大能，复活超越人生经验，但是神的道更超越经验的存在，神的道超越经验的存在。求主帮助我们一件事，让我们透过耶稣的对拉撒路的复活的大能认识复活。我们讲到这里呢，我就要问大家一下，你经历复活吗？你经历复活吗？我就说你经历到复活的恩典吗？那这样我也顾得来了，这个复活有两层含义，灵性的复活，灵魂苏醒，身体的复活我们期盼，我们期待，对吧？我们有这个带福气啊，老的顾问说你给周老师谁先走我不知道，我说爸爸的我们同时走，他可能吗？我说这样有可能，耶稣再来我背题了有份就同时走了。我这个我发现我妈妈离开世界，我老爸3年活不过来，走不出来，过了3年才终于走出来了，又活了3年归天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复活的盼望。我真的很期待背题啊，因为今天这个大环境，圣经的所有的应验应许都应验了。那么期待的什么呢？神还在等你，等我预备好了没有？预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讲到这里时候，我要总结一下啊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生命的认知，从拉撒路被复活这个神迹，看三个与信仰有关的大问题，一个是苦难问题，怎么认知苦难？第二个是死亡问题，怎么面对死亡？第三个是复活的大能，怎么经历复活？这是我每个人都需要从生命里认识知道的。怎么认识苦难？怎么面对死亡？怎么经历复活？爸爸的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大家站起来好吧？我们有3到5分钟时间，我们用祷告消化所听见的道。每个人开口祷告，主啊，我怎么认识苦难？主啊，我如何面对死亡？主啊，我有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？我每个人开口祷告。